吃两片，像你这样子一样，就不好。
请问唱诗。
愿主为我迈开生命的饼，又像大日旁海水中所行，靠着这
基督，我们这一批蒙恩的罪人，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来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求你在这早晨仍然借着启示的灵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去，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我们里面的瞎眼，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在这里交通说话的人和在这里听话的人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垂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继续要交通四福音的对照。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他的地位，也就是四福音里面每一本福音书是写主耶稣是从哪一个角度来写他。那么现在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交通的就是说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那请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主耶稣的家谱。这个家谱他是说到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家谱就是王的家谱。那么我们从这里头我们会看见第六节，因为他是王的家谱，就从大卫开始做王了。大卫不是王吗？你看上面写的第六节是大卫，第七节就是所罗门了。好，那么以后一直往后面到十一节，百姓被掳到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那么这个约西亚也是王，耶格尼亚也是最后的一个王，就是约雅金。好了，所以这个家谱就是证明王的家谱，从大卫起，他的后代每一个都是王，一直到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国家没有了。所以这个家谱是告诉我们是王的家谱。因为他是王的家谱，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很多的章节都是把天国提出来，说到天国。在其他的三个福音书里面不用天国，是用神国这个字，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却是用的天国。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你看这里就讲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就开始第一章是王的家谱，第二章就是王。那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是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那么马太福音说主耶稣是王，所以王一定有个国度，那么这里就提到天国。我们还可以再请我们读一点，请我们读二十一章。第五节，或者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那么主耶稣末后一次上耶路撒冷是骑着驴驹的，他们都把他喊作王。这里也是说到王，那再请我们读22章。第1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聚庆的筵席。好，这里又说到天国，又说到王。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汇编，我们就会发现有33次马太福音是说到天国，用天国这个字。马太福音33次是用了天国这个字，别的福音书就没有。所以马太福音是说到主耶稣是王，所以王就有家谱，这个家谱是王的家谱。这是第一个给我们要看见马太福音中间所记载主耶稣的地位是王的地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我们要看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他是说到主耶稣是仆人，他说主耶稣是来做仆人。主耶稣如果来做仆人，他就必然是有主人，他要听主人的话，仆人就是要做事。所以马可福音没有家谱的，因为仆人没有家谱。那么马可福音用了很多的字，就是原文字是和马太福音用的不同。我们举个例来讲，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4章。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里用了一个字，主耶稣被圣灵叫做引到旷野，用的是一个引到的引字。那请我们再读马可福音第12节，第1章12节，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里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这个是不是圣灵引到他去，是把他怎么样吹到旷野去。吹这个字我们可以用这个原文圣经，请我们查一查这个吹字，1544。好，1544这个意思就是赶他的意思了。圣灵把主耶稣是驱赶到旷野去，不是引到他去，驱赶去。那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地位就不是王的地位了，还不只是人的地位，而是仆人的地位。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所谓的仆人就是卖身的奴仆，没有自由的， 你只能做工，只能听命令。所以马可福音用的这个字就不同了。那么我们再看看马可福音有两次记录主耶稣因为要做工连吃饭都顾不上。好，那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那么一个仆人一直有做工是最重要的，吃饭是次要的。把这个专门把这个都记载下来。那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也没有功夫。你看这一些，在别的福音书上不记载，但是在马可福音专门把它记载出来。因此，马可福音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在记载主耶稣的时候是把主耶稣摆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仆人的地位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是写主耶稣是人，他是人，所以路加福音就有家谱了，人都应该有家谱，仆人不应该记他的家谱，他有家谱但是不记，因为他是仆人。那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你看，这是说人的家谱了。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后面又讲，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马达的儿子，马达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亚拉的儿子，亚拉是约瑟的儿子，一个个就往上面推了。马太福音那个家谱是从上面往下面来写到主耶稣，路加福音因为他是人，人的家谱就是从他往上面一代一代推上去。但是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马太福音这个家谱是王的家谱，路加福音这个家谱虽然是人的家谱，但是要注意一点，它是女人的家谱，它是女人的家谱。因为主耶稣如果从人来看，他是女人的后代。创世纪第三章，请我们读一读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创世纪三章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去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圣书也受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是五节。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的主耶稣，她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她是从玛利亚出来。 因此路加福音是写主耶稣是人的家谱，但是主耶稣是从女人出来，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路加福音这个家谱是女人的家谱。我们怎么是知道是女人的家谱呢？好了，因为他是从倒退上去的，你看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这个约瑟是他的父亲，对不对？但是下面马上讲，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啊，因为是女人的家谱，这个西里是约瑟的岳父，是岳父。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个要一直往上面读，读到一个地方啊，请我们也读这一章圣经。好，我们现在我们读第三十一节，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丹的儿子，拿丹是大卫的儿子。好吧，你看见大卫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拿丹，还有一个叫做所罗门，上了家谱的就是这两个。所罗门的后代，那就是男的做王的后代，拿单没有做王，拿单是所罗门的儿子，因此拿单是玛利亚的，从拿单出来，所以这里是记载的是玛利亚的后代，玛利亚是从拿单出来。大卫一个儿子叫所罗门，所罗门的后代就是约瑟，到后面就是约瑟。因为我们在读马太福音，请我们再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一章，耶西生大卫王，大卫王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称罗伯安，你看到没有？这个路线，这是历代志或者列王记都记载的，从这里下来。那么这里一直下来到哪里呢？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雅各生约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么这个路线是从所罗门出来啊，对吧？他是从所罗门出来，因此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家谱，马太福音的是所罗门的家谱，也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的家谱。那么另外一个家谱就是我们读的这个家谱，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这个家谱。这个家谱是从哪里出来呢？啊，那里是说到是从拿单出来的。那是拿单因为也是大卫的儿子，所以这个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所以他一直就记载。那为什么他是倒起来往上面推呢？比方他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就不是说约瑟自己的父亲了，那是另外一个，他也称为他的儿子，那就是岳父也称为他的儿子。 但是为什么不把女人的名字写进去呢？因为圣经里头从来不记女人的名字，都是记男人的名字。啊，所以这里是到约瑟，一直说他是他岳父的儿子，他的岳父又是那个岳父的儿子，一直一直上去，那就一直到玛利亚的祖先拿单了。结果拿单也是大卫的后代，也是从大卫出来。所以路加福音这一个家谱是人的家谱，没有说他是王的家谱，他是人的家谱。这个家谱一直说到亚当啊，一直写到亚当，所以不是写王的家谱啊，只写王嘛，一直记载到亚当去。所以这是一个人的家谱，而且是女人的家谱，这是路加福音的不同。因此我们看路加福音是写主耶稣是人，人就有家谱了，而且是个女人后裔的家谱。那么路加福音的重点就是把主耶稣写他是人。那么现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没有家谱的，因为约翰福音是写主耶稣是神，神是无始无终的，他就没有家谱。那么约翰福音没有家谱，但是约翰福音是写主耶稣是神，所以他有许多用的字，他的起法是不同的。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没有说主耶稣是谁生谁，他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是从道开始，道这一个字我们原来读过，就是说的话，主耶稣就是神的话，太初那就早就有他了，所以他是无始无终。这个太初就是一开始就有他，有神就有他，所以就太初。有道，他就是道，这个道就跟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他记载就不同了。我想从这个四本福音书就有主耶稣记载他的地位是不同的。约翰福音因为记载主耶稣是神，所以神是不能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就没有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事情，不记载，不记载。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如果约翰福音写的主耶稣是神，神就不能被撒旦试探，撒旦是恶吧，啊，所以约翰福音里头不记载主耶稣受撒旦试探的事情，不记载，因为他是神，他是神。好，从这些方面我们来看四本福音书所记载的主耶稣的地位是不同的。马太福音是说主耶稣是作王，马可福音说主耶稣是仆人，路加福音说主耶稣是人，约翰福音说主耶稣是神。 啊，这是每一本福音书的重点不同。那么我们也听说有一种的说法，这个说法呢，就说基督白有四张脸，或者说基督白有四个。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旧约的以西结书。请我们读第一章。我们要从第四节开始读，读到第十一节，或者我们读到十二节。好，
我观看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瓜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临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
请我们注意，他因为这里说到这个活物是有四张脸，这四张脸第十节，至于脸的 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那就是说这个四个活物，每一个活物有四张脸，有人的脸，有狮子的脸，有牛的脸，有鹰的脸。好，那现在再请我们读启示录。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开始读，读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各有四个活物，前后片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片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看见这个宝座中和宝座的周围有四个活物。它不是一个活物有四个脸，是每一个活物四个活物不同。一个活物是有人的像人，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个活物是在宝座。那么在宝座的这个活物叫什么名字呢？那么再请我们读以西结书的十一章。第十章，以西结书是第十章十一节，十四节。以西结书第十章十四节。
基路伯各有四脸，第一是基路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它就叫基路伯，基路伯。基督本我们知道是天使的一种，是受造的天使的一种。那么这个天使 基督白这种天使有四张脸，一个是狮子的脸，一个是牛犊的脸，一个是鹰的脸，一个是人的脸。那么到启示录就是四，这也是基督白了，在宝座中间。这个基督白里面它不是四张脸了，就是四个基督白，一个是用人来代表，一个像人，一个像牛犊，一个像狮，一个像鹰。所以读圣经的人，有人就有一个看法，他认为有四福音书里面写主耶稣是四个不同的地位，所以他说做王的地位那就是狮子，因为圣经里很多地方狮作为王。那么说到牛，那是代表仆人，他耕地嘛，啊，他就是仆人。还有一个脸是人的脸，那就是路加福音时说的人的脸。还有一个脸就是鹰的脸，鹰是飞在天上的，他说这是代表神了，啊，属天的了，代表神了。但是这个说法要考虑一下，因为基督白是受造之物，主耶稣不是受造的，不是受造的，所以天使里面完全可以用四合物来代表受造。神所造的里面有狮，就是很厉害的，就包括王嘛，有狮强权这一部分，有鹰天上飞的，有地上走的走兽，都是牛来代表他，还有神造的人，虽然是指的被造，但是主耶稣不是被造啊，所以我们不好拿基督白的四张脸来比喻主耶稣啊，否则我们就会把它看成他也是受造，不是受造的。因此四福音里面马太写主耶稣是王，我们不一定要和基督白联系起来，好不好？不一定要和他联系起来。我想这个是我们说的四福音被主耶稣记载他的时候他的地位。因为有人是把基督白四张脸来形容四福音，这个我们要好好考虑，不一定恰当，好不好？现在我们下面要交通四福音，四个福音书它记载的这个次序。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看来它是按照时间次序记载的。那我们举一个例来讲，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业。再听读35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你看次日过了，就来一个再次日。再请我们读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你看又是再次日。所以从他的记载来看，就是他是有时间次序的，时间次序。但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就不是按照时间次序，而是按照 属灵的次序来写的，属灵的次序，或者按照灵异的次序来写。当然他写的时候，有的时候和别的福音书对照，他也有先后的次序，但是主要他还是按照属灵的意义来写的。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要读到十二节。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去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事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好，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把这些打斧啊，一个一个都连在一起写了。那么后面你再看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只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那么这个拔斧完了，马上就讲到盐的问题了。那我们看别的福音书上是怎样记载呢？那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读二十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六节。
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
好，这样看呢，有一部分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记载的和路加福音第六章所记载的这一部分有相同的地方，但是说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那么看来啊，这是两次主耶稣就是讲的啊，这两次，但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把它编在一起了。所以看来它是按照属灵的意义把它编起来，不完全按照时间来写。啊，不完全按照时间次序来接。好，那么这里呢，我们来看，就是四福音里面，只有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是按照次序写的，时间次序。马太和路加不是按照时间次序，我们只能说它是按照属灵的次序。灵异的次序来写的啊，以后我们读的时候还会发现这些问题。 最后一个我们要说，四福音书都不是主耶稣的传记，千万不要弄错了哈。我们人都有传记，就说是他的传记，不是的。虽然有的地方他有家谱，讲他怎么出生，但是一般来讲，主耶稣30岁以前的事情基本上没有记载，都不记载。所以他是一个家谱，他就应该把30岁以前的事情都记载上去啊。只有路加福音提到主耶稣12岁的时候一件事情，其他都没有了，所以不是他的一个家谱，不是他的一个传记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四福音不是主耶稣的传记。那么另一方面，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说这四本福音书大概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啊？我们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那么马太福音大概是主后37年，大约在那个时候完成，主后37年完成的。以后接着就是马可福音，大概是主后63年到70年之后之间完成的。马可福音，就马可福音完成的时间就比较晚了，马太福音完成的时间是比较长的，37年。那么路加福音是在主后63到68年之间，那么它和马可福音差不多的时间，就是路加福音，因为这都是后面的人去考证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最后就是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约翰写约翰福音时年纪都很大了，他大概在主后85年到90年，如果和马太福音相比，马太福音是37年，如果是85年，那就相差了50年了，是不是？相差了50年。因此我们讲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是把前面3个福音书都看过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而且都有手抄本了，他看了，看了以后，他才，我们说他是不枉，他才写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就是把别的福音书上漏掉的他都把它补起来了，而且他觉得别的福音书上写的没有着重写主耶稣是神，不是太初有道，所以他就特别一开始就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说从这一个观点这个立场来写，所以这是老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最后才写了约翰福音。因此我们关于四福音对照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就是这4个福音的作者他们是谁，这是上次我们讲。第二个，四福音写主耶稣，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的地位是什么一个地位。第三个，四福音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写成的。好，下面我们就要继续交通主耶稣降生的记载。啊，现在要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8章，对不起，第1章18节到21节。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4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马太福音因为记载主耶稣是王，所以他就记载王的出生。那么主耶稣出生这里特别是记载两次，说到第一次是18节，这里记载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然后20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聚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一个是从圣灵怀了孕，一个是这个孕是从圣灵来的。好，那么这里圣经里头特别就提到第23节，就是以赛亚书那里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这就说到女人的后裔，这是以赛亚书第7章告诉我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里明确的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个孕是从哪里来呢？从圣灵来。那我们要请注意这个孕这个字，这个孕这个字如果我们从原文编号圣经来看，你看这个第20节，马太福音1章20节，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孕字它是用一个 T 来代表，这个 T 这个字那请我们看看这个我们原文编号圣经最前面最前面，它不是有一个18个常用原文字以英文字母代表吗？这个 T 这个字就是我们说英文的 article， 就是一个冠词，冠词啊，就是要用这个原文编号圣经啊，它是一个冠词，最前面。这里有个 T， 对了，你们看见那里有个 T， 那个 T 3588，中文是这，英文是 Z， 这是一个冠词。那么这个冠词在希腊文里面它是很有讲究的，我们在第3页给大家写了，你看我们写的下面倒数第9行，我们就专门来解释马太福音1章20节原文的意义，来解释它。玛利亚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大悲的翻译是我们后面英文是用大卫的翻译，那么中文的这个润字就是英文的 which， 原文这个字就是 do， 希腊文是 do， 它是一个单数，是阻隔中性的定冠词，它是一个这个定冠词，它来定什么？就定阻隔中性代名词第三人称单数的润，在希腊文里头就是这一套。因此这个润这个字就是指一个实体，也就是主耶稣的肉身。 这个润是指主耶稣的肉身。所以主耶稣的肉身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圣灵来的。那请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不是圣灵在主玛利亚的肚子里，圣灵变成了这个润，不是的，不是圣灵变成这个润。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启示，圣灵是做工的，圣灵是做工的，是工作的。你看创世纪，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看到没有？那是做工。那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启示录。啊，请我们读我们请先读我们读第五章吧，请我们读第五章，我们先读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好，七灵是指着圣灵七方面的工作，或者说完全的工作来讲，神的灵是奉差遣往哪里去？往普天下去。圣灵是做工的。那么圣灵在主耶稣降生的这件事情做了一个什么工呢？好了，那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就是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圣灵做一个工，就是把道就是神，道就是神，把它做成一个润，摆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那也就是说神与人同在了，以马内利。所以圣灵不是圣灵自己成为一个润，乃是把道成肉身成为一个润了。所以后面就讲道成肉身了。你看，先是道就是神，然后底下就告诉我们道就成了肉身。因为道成了肉身，十四节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道就成了肉身，看到没有？所以这个肉身不是圣灵成的啊，是道成的，那就是三一神的第二位，那是主耶稣了。当时他还不叫主耶稣，对不对？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位，他就是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圣灵就把道就是神成为肉体了，所以道成了肉身了，好不好？所以玛利亚这个润是圣从圣灵来的，但是不是圣灵自己成为的，乃是圣灵把道成为肉身。啊，这个要清楚。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三一神的第一位就是父，第二位就是子，第三位就是灵。圣灵是做工的，圣灵是把第二位成为润，就是道变成肉身摆在玛利亚的肚子里。好，这是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就给我们看见，这是道成的肉身。好，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 开始读，我们要请读到35节。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百加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有一个童女那里，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快，
好，这里有一个所要生的圣者，你看到没有？这个圣者在原文编号下面用了一个 T， 又用了一个四十。T 刚刚我们讲了，那是一个定冠词，就是定那个润，就是主耶稣这个身体啊，包括他的身体。然后又加了个四十，四十这个字是圣的意思 ，Holy， 就是那个润是圣的，啊，是圣的。好，因此这里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的记载和马太记载一样，就是那个润是从圣灵来的。所以35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一定要注意，以后我们专门要来讲，因为有的人把主耶稣这个润，他是说这个就叫被造啊，被造。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润不是被造，因为它是道成了肉身啊。被造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要讲我们这个人啊都有身体吧，凡是有身体，这个身体就是被造了，你懂吗？神是灵，神就不是被造，所有的物质，有凡是有物质的都叫被造啊。他从这个观点来讲了，因此主耶稣也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了，那他就是被造了。你看他是这样来解释的，来讲了。但是我们要看主耶稣这个物质的身体是从哪里来的，是道成的肉身，看到没有？那就是神自己来成为一个肉身，是圣灵做了一个工作。本来神不会来成为肉身的，神是灵，他怎么来成为肉身呢？但是神圣灵就做了一个工作，使他成为肉身。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七章，13节，读到14节。
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好，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以马内利这个字。这里是说神与我们同在，这个说法不准确的。以马内利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有一个意思，就是神不是给人同在，神挤到人里面来了，挤啊，就说你坐公共汽车，大家挤，挤就是要一个力量的。神不是人啊，神现在要成为一个人，就要挤到人的里头来了，啊，他的意思是挤进来了，啊，这个就是奇妙的事情，神要成为人，这也就是提摩太前书3:16。尽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就是神带着一个肉身了。 这是一个奇妙，非常奇妙的事情，宇宙中间。所以主耶稣这个肉身不是神去拿一块泥土造成的肉身，那叫被造，不是的，也不是亚当的后裔有父亲有母亲生出一个孩子来，那是被造。主耶稣这个肉身是怎么来呢？那就是神自己成为一个肉身，道成肉身，圣灵做的，不是拿物质的东西来变成的。而因此这里就不能够把它说成主耶稣因为有一个肉身他就是被造。啊，这个是一个奇妙的事情。今天就有很多神学家在这里头他走不出来，他总是觉得主耶稣有个肉身，有这个肉身就跟我们肉身一样啊。那我们一定要看见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不同的，不同。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请你注意，主耶稣的身体不是被造，是神给他预备的，跟我们的身体不同，给他预备了身体。那再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八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区别。在神所做的这个事的里面，这里是讲的被造啊，神所造的不同啊，神可以做许多不同的事情出来。所以三十八节，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神可以随他的意思给主耶稣一个肉体，和我们的肉体不同，神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主耶稣的肉体我们以后还专门讲，和我们的肉体不同。举个例来讲，主耶稣这个肉身是没有罪行的，也没有罪性的，没有罪，圣经里跟我们说得很清楚。玛利亚是有罪的，但是主耶稣是没有罪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因此主耶稣经过玛利亚的身体，玛利亚的罪性不能影响主耶稣，所以主耶稣生出来他是没有罪。以后我们都要读这个圣经，他是不治罪的，这是一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谁能指证我有罪，就是说我没有罪的行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讲，他是不治罪的，那就是他没有一个罪的性情，没有的。这是主耶稣跟我们不同。主耶稣的身体和我们不同，他在变化山上一下他的身体就变了，变了形象没有，变了嘛。我们能不能够变？我们不能够变，还有很多 主耶稣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不同，所以现在不能够把主耶稣的身体看到他有一个肉身就说成这个肉身跟我们的肉身一样，因为很多神学家走不出这个，没有从这里出来，所以他就一直把主耶稣肉身当成和我们的肉身一样，是不同的。这是感谢主，因为主耶稣的肉身是从圣灵怀孕，也就是说是道成的肉身，这个不同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道成的肉身，所以我们的肉身和主耶稣肉身不同。好的，啊，我想我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先交通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继续交通。嗯，那现在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这个等一会
啊。
那耶稣在那这个在旧约里面这个神多次就是说和众先知啊以及就是祖先和亚当啊就说话，所以天使在旁边来保护。那个实际上就是说你有估计他那个时间里那个有可能是耶稣啊。
嗯，对。
因为他那时候有形象，但在现在就是同时神在创世纪有说过就是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啊，自己也其他的形象。那后来又刚才我们查那个提前是吧，就是说那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是吧，就神为耶稣预备了一个身体，那这里面就有三种说法是吧。
嗯，
那这里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综合讲一下？
现在是这样，关于主耶稣这个身体在旧约哈，旧约是主耶稣没有降生，没有降生以前主耶稣就是一个灵，神是灵吧，圣经讲神是灵，所以因为主耶稣是灵他没有降生，那么创世纪的第一章是说按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他用了两个字造人，所以就说到主耶稣在旧约他没有降生成为人，他有已经有形象了，那么这个形象就是 image， 另外就是说照他的样式，那个样式在英文的翻译中 likeness， 就认为一个是 image 外面的，一个 likeness 是里面的。那么至于主耶稣的这个 image， 我们是按照他的 image 做的，那么我们只能知道三一神的第二位是有形象，这个形象是肉体的形象还是属灵的形象，这是两回事情了。肉体的形象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属灵的形象是你眼睛没有办法看见的，啊，要有属灵的眼睛才能看见，这是两回事情。那么主耶稣在旧约里面很多次出现了，啊，主耶稣出现，那么他作为神的使者出现，他也有一个人的样式，这个一点不难，那个不是他道成肉身的形象，因为我们看天使也是灵吧，天使可以取任何一个形象，所以创世纪的十八章亚伯拉罕天气正热，他坐在帐篷门口看见三个人，其中有一位就是耶和华，我们相信因为他有形象，所谓有形象就是要人能够接触，接触 contact， 比方说圣灵你没有办法接触，你怎么去你看都看不见，耶和华你看不见你不能接触，但是三一神里头有一位就是第二位是我们人能够接触的，他也能接触人，但是旧约他没有道成肉身，他可以取一个肉身，他可以取一个肉身，现在你的面前是你可以给他 contact， 这是旧约。那么新约不同，新约的确是道成肉身，他就成了这个润，然后就生出来，就成为了一个人了。而这一个人呢，他不但是神，他也是人。这是旧约的主耶稣在亚伯拉罕面前显像。 你看见他是一个人，他取了一个人的形象，所以看他旧约啊，还是取了一个人的形象，还不完全就是道成肉身从润出来，好像这是两回事情。
还有啊，还有这个圣灵，那个在圣灵感孕的时候，这个是当时说是圣灵挤到里面去了，那这个到后来，这个在施洗约翰对耶稣施洗的时候，那时候又有圣灵像鸽子一样，是吧？
降到他身上。
降到他身上。
这是两回事情啊。大，刚刚我们讲，圣道成肉身。我不是讲圣灵在他里头变成了润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道成肉身，神是把道就是神，圣灵做工，把道就是神摆在他里头成了润了，不是圣灵自己去成为润，好不好？不是。好，所以圣经里头以后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头就讲，神赐给他圣灵是无限量的。圣灵，主耶稣讲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对不对？好了，那么父怎么到他里面来？那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圣灵降在主耶稣的身上，不错。那么我们知道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住在我们里面，一个是降在我们身上。降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给我们能力，所以主耶稣圣灵要降在他的身上是给他能力，不是为住在他里头，好不好？好，请问
他们讲的雅各书那个试探，人不试探人嘛，那个主耶稣你说是从约翰福音这个角度来看，那在马太福音跟这个路加，是路加还是马可
、
都有提到不试探的啊，
对，
试探只是神不会被他试探到，那他这个雅各书第一句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是说将来，
对，
是说将来，对不 对？那我们过去这么久，我们人都不会，都神都不是试探我们，
试探我们，圣经里用了两个字，一个叫做试炼，一个叫做试探，是中文的翻译。
同一个字，
那么对试炼的目的是要我们得胜，试探的目的是要我们失败，要我们偏离神的路。所以撒旦的工作，恶的工作，就使我们试探我们，使我们犯罪。所以因为约翰福音写主耶稣是神，神不能被恶试探，所以就不把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事情记载下来，因为他是神。但是马可要记载，因为马可记载主耶稣是仆人。路加要记载，因为路加是说主耶稣是人。马太也要记载，因为马太福音说主耶稣是王，那就可以试探，神就不能试探。所以约翰福音不记载这一件事情。
我是说那个雅各书这边写人受试探人是有福的，是指将来
不是，这里雅各书说的试探，就是撒旦随时都可以试探我们，试探我们就使我们失败，
就是现在哦。
现在，那么我们看看试探有没有？有啊，
有。
你看现在世界的试探很大啊，引诱很大呀，罪的引诱很大呀，人的试探也很大啊。你看青年人那个朋友的引诱活大，好不好？试探有的，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试探是从撒旦来的，试炼是从神来的啊。所以在这个创世纪22章那里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不写神要试探亚伯拉罕啊。试炼，试炼的目的是要我们顺神圣洁成圣公义啊，要我们向他向神，好吧？好。
那以前也有那种例子，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有那个试探，特别是对传道人嘛，好像他可能那一刹那并不知道，但他很快立刻知道了，但是我相信我认识我相信他是有 去怜悯他呀。
啊，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犯罪了，受试探犯罪了，那么这个罪的后果他自己要承担，要承担。主神能够赦免他，神能够赦免他，但是不等于说神就不管教他，这是两回事情。神可以赦免你的罪，你看大卫的罪神赦免了，但是没有说神就不管教他了，后面那个管教的后果他要承担的，就是罪的后果自己要承担。好吧，好，那感谢主，我们就请今天到这里，请余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是吧？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这里学习的功课，是吧？我们是那么的卑微，我们有很多的受不起，接受不了很多的试探，
是，主耶稣，
靠着主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刚强我们的身体，
是吧？
在我们灵里面能够体会，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学习到神的话，是吧？在这四福音里面，也各有每个人记载的不同，有的记载是说，在马太福音里面是记载说耶稣是王，是吧？在马可里面是讲说耶稣是仆人，
是
仆人是没有家仆人，
是。
在约翰福音记载是说，我们的主耶稣是神，是吧？路加里面是讲说耶稣是一个人，是听候主人的差遣去做事的，虽然有各有不同，但在灵里面的含义都是我们的了解，是吧？我们谢谢你，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在我们基督徒心中所做的工作，是吧？我们现在要回去，也在日常生活中，靠着圣灵的教导，来我们来活出主的样式，是吧？我们自己是什么都不能做，
是
的，我们只有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是吧？我们谢谢你。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